好，弟兄姐妹早安。那当这一段经文来到这里，我们知道是摩西来到他人生的最后、的最后，整个生命记我们说其实是差不多是摩西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更加是他快要结束他的生命的一个时刻。那我们看到一个在成功的企业，其实他都需要有一个接棒人，有可以托付可以交棒的，否则的话你看到再成功他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他就是等于没有了结果，没有了后面就等于结束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可惜、所以我们看到那接棒人的兴起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就是兴起下一代的接棒人，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一段里头就看到摩西知道自己的年数、也知道自己的时间、因为神会告诉他、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很靠近，所以他很明白。那摩西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很被高度肯定的人，但最重要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灵性，他的生命，他的灵性怎么样在面对，好像刚才在思考到底他一生的托付跟命定岂不是要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吗？可是最终他只是陪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然后没有进到应许之地。但是对摩西来说，如果神托付我，神用我是这样的情形，那我就接受这样的情形。所以在生命记里头有民数记里头有一句话形容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我想这是对摩西一个非常高度的评价。如果说从圣经的记载把这句话说到他是胜过世上众人，他的为人极其谦和，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个生命，这是神所看重的一个生命。不表示说他过去没有软弱，过去没有犯错，可是如今他确实在神的面前是可以这样子的被肯定。所以当他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神就吩咐他就是要交棒的时候了，就预备他的接棒人这个约书亚，然后对他说的一番话，从第六节到第八节那一段，就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啦等等之类的，因为神必与你同在，神必不撇弃你。所以这个是从神领受的，他所经历的，然后同时也是要他对下一代来说的。那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没有非常多的去记载有关摩西怎么样来预备约书亚，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历史的时候，你会看见约书亚是在那一批一起从埃及出来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份子。因为从过去的经文的记载，特别在出埃及记17章，出埃及17章那边有几节经文值得我们思考一下，然后就来看一看约书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会成为接棒人。我想这个是很重要。从出埃及记的17章第9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我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这段经文也是蛮出名，大家知道那一个摩西站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山下打战，然后亚伦跟户尔拖住摩西的手，因为摩西的手酸了，就拖住，什么时候举手什么时候得胜，什么时候放下下面就有问题了。所以这里提到约书亚是被摩西吩咐你去选人，然后带人去出战。然后经文继续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7章那边就说到，后来他就杀了亚玛利王跟他的百姓，就是说约书亚大获全胜。那你回想一下，约书亚大概是几岁的人，旷野走了40年，而当年刚刚出来不久都已经可以去作战，所以我相信应该是一个，虽然圣经里头形容他叫做少年人，我相信应该是一个 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如果加上后来的这旷野的整四十年，所以当他接棒的时候，恐怕至少是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一个，对今天来说已经叫做退休人士，但对当年来说正式接棒的时候，当然约莫西120岁嘛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年轻小伙子就是，那就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的字里行间，特别出埃及记33章11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耶稣亚不离开会幕。 OK， 从这些字里行间你会看到他被称为摩西的帮手，好几处经文会提到他是摩西的帮手，然后就看到他跟摩西一起去经历，当摩西与神会面的时候，耶稣亚也在当中，而且当众人好像都离开会幕的时候，圣经形容说嫩的儿子耶稣亚不离开会幕。那从这几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出，耶稣亚是一个很有眼光很有责任感，而且可以托付，从很年少的时候就可以托付，二十几岁的时候可以把重任托付给他，然后我们看到他有战斗力，所以就可以看到他在征战得胜，而且他所胜过的这些所谓的亚玛力人如果我们了解两个礼拜前李约华牧师形容这些当时的这些巴山王这些到底他们的情形是巨人，所以你就看到说当时以这个年轻人他已经能够战胜巨人，所以就看到他是有一定的实力战斗力，然后他经历过跟随摩西遇见神，做摩西贴身的帮手，那么当这里形容说他不离开会幕，这表示什么？跟神的关系或者对神的一个渴慕。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怎么去预备接棒人，其实圣经里头没有很明显的记载摩西怎么样训练他，但是摩西却看到这个人是很愿意的，这个人是能够的，所以摩西选择了他，就给他平台给他机会，那他就是这样一路就被训练起来，而且是经过那么长的年日都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特别我们知道当年曾经有12个探子被派去探地的时候，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位是从属神的眼光信心的眼光来看到应许之地是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而不像另外10个是用世界的眼光一看到糟糕，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我们过去的话就是等于去送死而已，所以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眼光，信心的眼光，属灵的眼光，所以就看到原来耶稣亚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这就是成为了他后来成为接棒人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也一直看到一样事情很需要预备接棒人，那谁是接棒人？其实很常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当中，多少人是渴慕的，多少人的心态是积极的，是追求的，是爱神的。爱神很长，你会看见他不只是因为这个人年纪已经一把了已经到了七八十岁了，知道快要见主了，不爱神不行啊，因为快要见主了，完全不是这样子。爱神你看可以从一个孩子身上，可以从一个少年人身上，可以从一个青年人身上，当一个人是爱神，当一个人是敬畏神，你发现这个生命就会不断不断的经历挑战，经历考验，经历不同的平台，在不同的平台当中都表现出了他的生命是愿意跟随的，是可塑造的，那这个就会成为以后的接棒人。所以领袖要做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常常要扮演的一个角色，给人鼓励，不要惧怕，要刚强，要壮胆，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牧养小组长的，我想我们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智不只是我们在带，我们也盼望我们更多门徒兴起他们也起来带所以这是第一段兴起下一代的接棒人。第二， 任命经营神话语的祭司利未人。Okay, 那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全以色列的众长老。你看到当中有一些的属灵的领袖，祭司利未人，他们授予托付，就是要把这个律法书拿起来，成为他们的一个责任，来做什么呢？这里说到，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朱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众人面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书念给他们听，要求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就看到这个托付是不断的要将神的律法交代给教导所有的会众，男女老少都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职责的当中，祭司利未人特别受托来做这件事情。那我想当然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特别是当教会是全职的牧者同工甚至我们的义工领袖这里所谓的长老，当我们受托来传递教导神的话的时候，我想这是神的一个托付，很重要的。那而且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好像去年就要做这件事，去年就要做这件事。当然对当时来说，他们读的单单是摩西五经，当然是律法书，但对我们今天来讲是整本圣经的。我们今天不是单单读律法书，我们是读整本圣经。那当然篇幅就更长了。那篇幅更长，可是每逢七年就要再读一遍，就是有这种重复的一个意思的感觉。诶，我后来也算了一下，你知道全本圣经有谁知道几章吗？1189 OK， 整本圣经是1189章。 OK， 1189 章，那如果我们的晨祷一个礼拜有四天，一年52个礼拜，就大概是50乘4，将近差不多是200。当然我们扣除有时候碰到假期啦，碰到好像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营会活动之类的也许有一些的改变。那换一句话说，如果说一年差不多是读200章，那么等于六年差不多就读了1200章左右如果扣除一些其他的或者说如果以一个六年就进到安息年，而安息年又开始读的话，读完一遍的时候又是好像另外六年到七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其实就差不多等于我们每一次的七年的这个循环里头，应该是说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但我们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重复的读某一些的经文，那如果不是这样的关系的话，其实差不多我们每一年就每七年就是会把圣经读完一遍，透过我们的晨祷。诶，我觉得这样也很有意思。那晨祷最主要就是牧者同工，我们在这里经营读神的话语，宣读神的话语，然后会众是无论来到这里或者透过网上可以这样来听。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也好像在执行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巧合，但是也是一个真的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往这个方向来前进。那最后一段从14一直到最后的那一段里头，就看到语重心长的最后遗言，就是摩西从14节到18节，就是神让摩西知道他自己的时限已经快要到了。所以当他知道时间快要到的时候，又特别给他了解到今天你在这里，你提醒百姓，可是当你不在的时候，当将来百姓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人是很善忘的，人是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来影响的。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表达了看透人的软弱，人会面对试探，所以人会陷入怎么样的一个罪恶祸患。 所以神有言在先啊，但是多少人会因此警醒呢？所以神会不断的把这些的提醒说出来，虽然摩西不在的，可是要写下来，后来的人可以继续看继续读。然后第二样事情就是最后的语言当中还包含了19节到22节那边，现在你要写一首歌啊，教导以色列人。哦，原来早在那个时候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是写歌的人哦，就是要写歌。那为什么呢？就把一些重要的信息透过唱出来的，透过把歌写出来，然后因为歌写出来就人就很容易流行着，就在唱着啊。不然的话读经，感觉到读经就读经，听歌对一些人来说比较容易，而且会重复的听，重复的唱啊，唱着唱着这个信息就在人的里面啊。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好一些写歌的人，真的鼓励大家能够写歌哦，继续写歌。那当然有生命的写歌，有深度的写歌，把神的心意，把神对人的一个心意透过诗歌写下来哦，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事好事。那这样子就会继续传递下去。就像当我们领受一个应许，神所应许的他必会成就。那这句话我们可能曾导读过，或者是哪里看过听过，过了就过了。可是当它变成一首歌，你必成就。那这一首歌就唱着唱着，那个旋律就在我们的里面，就会一直盘旋着那一个神的应许，你必成就。哦，所以这个是写歌，把歌写下来唱出来哦的一个功效。那特别神现在也给我们有机会，已经尝试了可以自己录歌哦，可以自己啊。所以过去我们有好一些人可以写歌，可是写歌之后就是写着，很难把它变成可以拿出来唱，或者是可以继续来听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开始神给我们有的这个机会，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想我们日后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歌哦，可以被制作出来。好，然后我们就看到最终神也亲自对新的一代说话，他不只是对摩西，透过摩西来说，他也让摩西带着耶稣亚，然后在会幕的当中神也亲自对他说，神要说的同样是这句话，你当刚强壮胆，23节，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是神一再的一个应许，神的同在啊。然后同样的，下面以后会面对的问题，但是同样当神的话很严厉的说了，后来有人听进去的，有人警觉的，其实他就蒙福；听不进去的，或者听了就忘记的，当然过后他会面对管教。管教的时候，如果想起，还有悔改的机会。哦，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目的是为了要免除后患嘛。哦，所以总结来说，今天这一章要我们注意三样事情。第一就是留心预备门徒，预备接棒人，这是神今天对我们而言就是要预备接棒人，然后起来经营教导神的真理啊，这也是领袖兴起的时候要以神的话来成为一个教导，教人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活出以神为中心。然后最终我们也看到，也透过诗歌提醒会众要敬畏神。所以我们的聚会都离不开敬拜，所以我想诗歌真的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所以今天这一章是摩西预备交棒，那也提醒我们，我们也随时在我们的群众当中看到要预备接棒的人。所以鼓励弟兄姐妹，鼓励每一个六一的弟兄姐妹，不但你今天要加入小组，有一天你也要起来带小组，不只是带小组，你要预备门徒起来带小组，这样子就是一个生生不息，就是源源不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托付跟使命。这是今天透过生命记31章也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好，我就分享到这里。